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四月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耶伦结束中国行，美国为何同北京艰难对话；二，美日非峰会即将登场，四国联合军演警示中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耶伦结束中国行，美国为何同北京艰难对话。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星期天会晤中国总理李强时，耶伦说，美方不必分歧，愿与中国进行艰难对话，负责任的管控复杂的双边关系。此前耶伦在广州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两天的会谈。据报道，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危害全球以及支持俄罗斯维持战时经济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中国官员和官媒一直反驳耶伦有关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称这是美国为美国保护主义寻找借口。那么美国为什么关切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不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将导致何种严重后果？拜登政府为什么坚持要与北京进行艰难对话呢？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汪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汪浩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产能过剩危害全球，这是耶伦这一次中国行反复提及的这个一个话题，一个主题。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什么是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和冲击？为什么美国特别关切这个问题呢？
产能过剩当然就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整个工业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大于中国国内的实际需求。中国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高债务、高投资、高能耗、高产能和高出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去几年中国因为房地产的危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造成了这个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够继续大规模的投资在基础建设上了，没有钱了。那因此呢，中国政府又看到中国国内的有效需求是严重不足的，但是他们也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就改为所谓推动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大量投资制造业，特别是高新制造产业，来通过扩张产能、扩张出口啊，希望维持经济的增长率。那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产业政策也好，或者是中国的 GDP 发展模式也好，必然造成了中国大量的倾销它的生产的各种东西，包括钢铁，包括电解铝，包括石化产品，包括电动车，包括太阳能电池，几乎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状况，都有需要向全世界倾销产品的状况，都会同美国、同欧洲、同其他世界上的国家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那这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那它的本质上的问题是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国家大量超额投资 补贴制造业的结果。
好的，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看法，也是呢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中国呢，对耶伦和美方的关切反应强烈。我们看到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以及驻美大使谢峰等人都出面表示，所谓产能过剩呢，不过是美国为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其目的是面临中国强有力的竞争，要保护美国本国的企业。我来请教台南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观点呢？
中方的观点啊，他当然是跟美国针锋相对了。只要美国说什么，他当然就会持反对立场。
嗯，
我觉得从中方从很早开始了，对于美国那一套的自由主义的制度哦，一直向来就有一个他自己的不同的看法哦。他觉得他具有中国模式，他觉得他有特殊的这个外交跟经济的模式。好像在这个中国经济走下坡之前，看起来中国的自己的那一套模式好像看起来是相当的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让其他比如说东南亚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跟着学习。我觉得他本来是很自豪的哦。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疫情之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往这个谷底开始一直不断的下降哦。当然他内部还有很多刚刚汪浩老师所提到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哦。我觉得他如果用以前旧的心态来讲，我觉得或许哦，他还可以拿他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包括这个每年两位数字以上，我说以前啊两位数字以上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来自豪说，那你这个美国这种东西保护主义根本不适用，然后你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你跟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所实施的这套经济模式完全这个没有说服力，而且反而呢这个中国才是走这种全球主义的路线哦。可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整个世界的环境改变了，其实每个国家在这个整个的全球的这个体系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谓的保护主义，只是看你是怎么样定义保护主义。如果说你所谓的保护主义单纯的只是说我去保障国内的这个更少的人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影响，包括战争影响，包括这个通货膨胀影响而受难啊，而受到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对待的话，那我觉得这种保护主义基本上你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齁，这是第一点齁。第二点呢，其实这个李强齁、何立峰啊、谢峰这一些人，我们从这个两会以后发现到说他们都不是代表性的人物齁。所以我说实在，我对于这一次这个叶伦去跟他们会面或许得到一些资讯，但是呢从这些李强啊，特别是李强、何立峰他们的谈话、跟合照啊，然后讲这些东西来讲，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办法代表中国政府。因为两会之后我们都知道说，单李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角色早就已经被弱化了，被边缘化了，他其实基本上不代表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真正的意见哦。真正的意见是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样想这个问题。那可见李强、何立峰这些人他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言论呢，还是揣摩上意，或者说直接受到上意的这个的授权啊，来去讲说，其实美国就是保护主义。你想要用这样子一个四个字“保护主义”，就这个东西就来这个完全推翻这个美国对你的指责，我觉得是太过简单了，也太过小看美国哦。那最后一点，我再提一下，最后一点是说，你看自己这一次两会里面，国务院李强他的工作报告的第一段里面。如果观众仔细去把那个文字翻开看，他们自己也承认部分的行业齁，部分的行业的产能过剩，社会预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只是他没有把所谓哪一些部分的产业的产能过剩明白的讲出而已。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也知道，不管是不是美国所提出来所指的那一些产业，包括这个电动车啊，包括电池啊，太阳能板这些，可见中国自己知道说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好，那么刚才王教授呢点明了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呢，尽管中国官员和官媒开足马力攻击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关切，但是就连中国自己的这个官员和官媒私下里也在承认中国的确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套。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经济观察的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经济观察他说，耶伦这一次谈的都是什么无聊议题呀，也就是陪中方演演戏，掩护大部队继续脱钩。战坤说，他这一次不是来谈判并指望有一个结果的，而是来通知和解释美方立场的，概括一下就是问题很严重，我们很认真，你们看着办。咸鱼说，产能过剩不是问题，问题是产能过剩之后就要拼命的搞倾销，继续压榨本国劳动力，继续产能过剩，继续搞倾销。 Reader Clear 说，产能过剩简单说呢，就是生产过剩，就是指本国生产能力超过本国的消费需求，所以只能向外倾销，它会扭曲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他国企业和工人。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然后回答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关切。以电动车为例，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中国廉价的电动车可以说呢在国际市场是掀起了一股旋风，苹果为此不得不放弃研制电动车计划，特斯拉呢也被迫修改产业开发规划，最近小米电动车投入市场再次震撼世界。我来请教汪博士，中国电动车是否物美现在还没有可靠数据证实，但是价廉就是说价格的确特别有竞争力，这是为什么呢？当特斯拉均价4-5万美元的时候，比亚迪为什么就能把价格定在1-2万美元呢？汪博士。
对，我先很快补充一下，就是中国的产业过剩是结构性的。
嗯，
大家如果看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大概2023年有8000多亿美元，一般过去4-5年都每年有6-7千亿美元，在这么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长期持续的话，就说明了一点，就是它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它必须靠大量的出口来维持它的生产，来维持它的经济增长，因此它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牵涉到电动车本身，这个是因为中国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中国迫使特斯拉在中国设厂转移技术，使得中国很快学会了或者偷到了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同时中国又控制了电动车零部件，特别是关键的电池的产业链，因此中国在很快的发展了一个中国的配套的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的产业链，同时通过大量的补贴，这个补贴既是在消费端方面的补贴，也是在生产端方面的补贴，大量的银行的资金投入到这个电动车的生产上去，使得中国的电动车生产的成本一下子下降，可以这个不光是产能大量的提升，而且这个平均价格也大量的下降，造成了对国际电动车市场的巨大的冲击。那中国的汽车行业总体来说，过去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中国大概一年自己国内的汽车的需求大概2200万到2500万辆左右，这些汽车中间现在已经有将近1/3是电动车和电动车有关的汽车了。那但是中国的产能可能已经有3500万到4000万辆车一年，所以中国需要每年出口1000万以上的这个汽车才能够满足它的产能利用率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去年出口的汽车已经超过500万辆了，那所以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所以超过了日本，超过了德国，所以对全世界的汽车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中间，电动车中国的出口占了全世界的电动车出口的1/3以上， 所以对全世界的电动车也造成了市场造成了极大的这个价格的压力，也造成了市场份额的这个被中国电动车的一种垄断性的状况。那所以美国着急了，所以欧盟着急了，美国政府欧盟都非常明确的说他们找到了很具体的这个资料和证据来证明中国大量补贴电动车产业，所以必须要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实行这个反倾销的关税保护的措施。那现在美国汽车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已经有 27% 左右的关税了，但这点可能是不够的，现在川普总统提出如果他当总统可能要征收 100% 的关税啊。那欧盟也已经明确说了，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和中国的汽车可能中欧盟不得不要做这个反倾销的关税的措施了，因为他们已经觉得整个国内或者欧盟区域的汽车行业被中国的这个出口给打垮了。
好，我们看到的确中国商务部长现在呢正在欧洲游说称呢廉价电动车，中国的廉价电动车出口欧洲不是因为政府补贴的结果啊。那么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廉价车如此廉价呢？我们下面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谈及耶伦警告时候也说优质产品畅销世界不是产能过剩，而应该是越多越好。但是耶伦和其他美方官员认为，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背后无非就是国家补贴和举国体制，那么这种做法呢危害国际市场，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以电动车为例看美中在产品过剩问题上的这个争论呢？
我觉得听了中方的一些说法，有时候不得不让人家想起一句这个成语哦，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说你再怎么辩论哦，其实我们看到结果是这么廉价的这个汽车电池啊，电动车这些大量的往这个世界各地来做倾销。其实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讲还是小的市场，因为美国真正电动车成品制程进入到美国其实是相当少的哦。大部分第一出口大概是这个东南亚地区跟欧洲地区，大概是中国电动车销售这个最多的这个两大区域里面哦的主要的这个问题所在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辩论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因为真正感受到这一些因为你这个国家补贴所导致于产品这个价格低一点倾销这个问题，是这一些我刚刚提到的东南亚国家跟这个欧洲地区的啊，当然美国也有影响到哦。我不得不说，就是说在这个美国十一月大选之前，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急迫。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在面临连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现在要立即马上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这个辩论就是双方的辩论呢，即便它是一个结构性长久的问题，就像刚刚汪浩老师讲啊，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更为急迫，美国必须要出手处理这个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的说，这不是美国的问题而已。这个同样的欧洲国家，他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倾销的这个调查，也在看说中国到底在补贴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欧洲方面已经跟美国一样忍无可忍，开始要准备有所谓的制裁的行动。现在这个德国总理肖兹他准备四月中到中国去访问。为什么提到德国呢？因为德国是欧洲里面的汽车产业的大国，其实它的影响最深，它等于是受到制肘哦，因为它的整个汽车工业，以这个 Volkswagen 来讲哦，它整个在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产业，其实是相当庞大的哦。整个欧洲里面呢，是以德国可能受创最严重哦，在接下来可能是法国或等等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就这些国家来讲呢，他们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叶伦啊，看这些欧洲的这些代表啊，包括之前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都在指责中国一个部分，就是说，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就是你并没有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这个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就像刚刚汪浩老师讲的，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那我要说的更进一步的是说，这是一个体制问题。
嗯，
现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子，是由一党独大，然后用国家这种所谓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即便他宣称不是，用计划国家的力量、计划经济的模式，再去扶持特定的产业，你找不出来的，可能大概就是我看俄罗斯搞不好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式。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大家希望它改变的是整个市场环境。那我们再讲的更仔细一点，是它的整个的政体发生了一个问题，才会有现在所谓我们大家讲的制度性的问题产生。
好的，那么就是国家补贴实际上是由这个国家政体那个举国体制这个东西造成的。但是中国的许多或者亲中国的许多这个观点呢，都这样认为啊，是有国家补贴，谁都不能否认。但是哪个国家不补贴呢？比如我们一位白月玲珑这位啊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过了500亿美元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打乱了全球芯片市场秩序。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层面，2021年4月，拜登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宣布投资1740亿美元来推动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然而，美国流氓口口声声称中国补贴电动车、光伏和新能源产业，导致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其实我们这位白月玲珑呢，他代表了许多中国网友和亲中网友他们的这个看法。我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这位新月玲珑这位网友他的说法好吗？首先啊，简单评论一下就好，汪博士。
三个方面啊，第一，这个美国的这些政策法律是应对中国常年的贸易顺差、常年的国家举国体制的产业政策、常年的补贴，不光是补贴，还是有各个层面的这个国家对于产业的这个监控所做的一种应对，不得不做的一种应对措施。第二一方面，这个美国的这些补贴是在台面上是明的，是通过法律、国会法律明确规定多少钱啊，怎么用，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公开信息的。但是中国的各种补贴很多都是暗的，都是通过很多非正规的、非财政的手段所进行的补贴。第三一个就是所谓技术的这个转移，中国强迫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强迫技术转移，和中国到西方国家盗窃技术，这种方面的成本所造成的竞争优势，也是这个美国企业或者西方企业所在跟中国的贸易竞争中这个节节败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总体来说，中国为什么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是由它的产业政策和国家政策各方面造成的作为的结果。
好，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简单回答就是说，你了解美国的体制哦，它是市场或是社会哦，是跟国家分离的。那在中国来讲，市场跟或者所谓社会哦，跟国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很赞同刚刚汪浩老师讲的第二点，在美国他这个是用政策的方式来去受到监督啊，来去执行。可是在中国，你是不是靠关系来得到补贴？你是不是有所谓的以党领政？是不是在某一些特殊的公司里面有党的关系，你才可以拿到补贴？我觉得这个在补贴的这个方式上面、资格上面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好。耶伦和其他美国官员一再指出，当伊朗和朝鲜公开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谈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耶伦这一次呢敲打中国政府不要公开和暗中支持俄罗斯。 耶伦指出呢，当伊朗和朝鲜公开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的时候，中国在维持普京战时经济方面是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耶伦敦促中国停止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并警告说，一旦发现中国向俄罗斯出口致命性武器产品，北京将面临严重后果。请教王博士，中国方面似乎对美国的警告没有做直接的回应，那么您认为美方所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是什么呢？会有多严重？
俄乌战争爆发两年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支持俄罗斯一直进行了严重警告啊，但是实际上毫无作用。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来美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几乎是成倍增长，而且这个俄罗斯几乎是靠中国不停的输血来维持它的经济的运作。这个输血是各个层面的啊，包括军事设备，包括中国大量采购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包括这个中国大量向俄罗斯提供这个外汇的实际的补贴，包括中国大量向俄罗斯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的各种的这个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维持俄罗斯的生活。从各个层面，中国实际上是在做这个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大本营和大后方。那美国心里头实际上是很清楚，可是这两年下来，美国实际上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阻止或者惩罚中国这些作为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耶伦这一次也只是口头的喊喊口号，我看不到美国政府真正提出了实际的措施来阻止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的在各个方面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
好，我们看到国际观察，刚才汪博士呢不乐观对这个问题，国际许多观察人士呢普遍也不看好中国方面会重视美国有关产能过剩和支援俄罗斯的这个警告。耶伦实际上呢也把他与中方的会谈定位为艰难对话。我来请教王教授，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呢一直有舆论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有些困惑不解，一方面在制裁围堵这个脱钩去风险方面好像拜登并不手软，可另一方面呢又锲而不舍的与北京在各个层级上保持对话，即便是各说各话，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必须要跟观众解释哦，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里面，特别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啊，它的确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别。我们都知道说拜登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虽然说有一些在跟拜登是民主党的总统，虽然说在有一些立场上面渐渐的跟这个共和党有一些趋近哦，可是通常传统的这个民主党的人士，特别像拜登这样哦，其实拜登他不是第一天出来做这个政治人物啊，他其实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外交官哦，他已经从事这个外交生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整个他的这个从政生涯几乎都是在处理外交事务。他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说呢，在对付这一些这个竞争的对手的时候呢，要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跟他们不断的保持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强的信念，他认为说不断的保持沟通就可以去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管控彼此之间认知上面的不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拜登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一直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在各个方面能够跟北京保持沟通管道的一个畅通。否则的话他们不需要前几天还要这个通过这个电话再对这个去年11月双方在美国见面的很多的这个共识再继续再做一个深化再做一个追踪。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政治信念来讲，他就是觉得说这样有效。有没有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评论可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外交理念去影响到他在外交政策上面对付中国对付其他国家所打交道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因为这个很多人认为说那他这个脱钩啊这个围堵的政策好像也不手软。可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是说基本上他是用这种小院高墙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他不像这个共和党的川普是用全面的脱钩方式，所以说他还是有他独到跟他认为怎么样比较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与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因为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来做这种所谓重点式的一个处理。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方式上面来讲，当然大家会可以自我评判，大家可以去评价说他到底有没有效哈。但是这个就是他的外交信念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一位叫不打疫苗的人类，这位网友他说，在天朝没有政治变革的前提下，一切与中共的谈判都是自我欺骗。瑞德·克利尔说，美国虽嘴上以中共为战略竞争对手，而在行动上呢却并非如此。中共习惯了美国的长期忍让和迁就，拜登政府再次采取外交高姿态，热衷于与北京沟通、对话、交流、会晤和互访。然而与中共所谓的沟通、对话、会晤和互访大都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各说各话，难有收效，甚至呢遭遇欲擒故纵、欲迎还拒、阳奉阴违、欺骗蒙蔽和阴谋算计，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好，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王洪仁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日峰会，美日非峰会即将登场，四国联合军演警示中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日非峰会即将登场，四国联合军演警示中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星期天举行了首次联合海上军演，对不起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举行了四国海上军演。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呢有意彰显与菲律宾的团结。这一次演习的时间点令人瞩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日趋紧张。美日菲三国将于11号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首脑会谈。另据报道，菲律宾呢正在与日本进行防务合作协商，目的是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领土上部署军队。菲律宾已同澳大利亚和美国达成了此类协议。 那么美日澳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为何力挺菲律宾？四国联合军演能否震慑中国的扩张野心？即将登场的美日菲峰会将如何影响中国和菲律宾的领土主权争议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日澳菲四国海军昨天呢，在南中国海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其中菲律宾我们看到是南中国海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当事国，而美日澳三国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是有意彰显与菲律宾的团结。首先我来请教台湾台南的这个王洪仁教授，以您的观察，这个四国联合军演有什么主要看点呢？
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说你从形式上面来看呢，据媒体报道哈，大概总共有几艘军舰参加演习，每一个国家当然都有他们自己派出的军舰，菲律宾有两艘的这个巡逻舰，美国呢是有一艘的这个战斗舰，然后呢日本有一艘的驱逐舰跟澳大利亚的护卫舰，每一个这个派出的军舰有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吨位、不同的这个攻击的力道。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呢，这个整个是以美国的这个战斗舰为主的形态，也就是说其他这个菲律宾的巡逻舰啊、日本的驱逐舰、澳大利亚的护卫舰，这个都是以美国为主的作战形式，那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理论上是看起来是四国联合，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菲律宾保卫南海，可是实际上是美国为了到时候在南海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所做出来一个阵仗啊，来做这个演习的演练啊，这是我第一个解读啊。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四国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战斗演习里面，我们还要看到是说，其实他们早先双方怎么样互相的来去做这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合作的这个态势，特别在军事上面啊，对于地区安全的合作上面，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模式的，比如说同样的，今天也是在今天的新闻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美英澳他们本来先前成立的这个叫做阿库斯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联盟组织，打算要邀请日本加入，变成是所谓的第二支柱的角色，那就把日本角色加进来了。那第三个是说菲律宾，你看到他自己在准备跟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的模式上面，其实他也某一种形式上面跟日本跟美国早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相互的这样一个军事合作的准备了。比如说跟日本在这一次11号的这个美日菲三边领导人在华府的会面，很可能会面完之后他们就会签订这个所谓的日菲的相互准入协定，也就是双方让彼此的这个所谓的军舰跟军事人员在双方的国家领土上面变成我们叫做可操作性啊，也就是说互通有无、互相来往，也就让这个手续更为简便。以及菲律宾跟美国的合作，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巴当群岛上面，接近台湾巴士海峡的地方开始建立军港，以及呢在美国的资助下面建立巴塞的空军基地，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四国联合演习的背后，或者说更前置的部分。这些国家早就已经双方已经有密切合作，现在只不过是把这种双边的关系变成是把它四国联合的一种形态，来预备将来好对抗中国的时候的一种演习、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从单单从这个事件里面可以看到说，其实彼此之间这四个国家私底下的合作是相当紧密的。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呢讲了，就是说美国正在联合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在南中国海震慑中国。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中国，环顾与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这些国家，我们环顾一下，日本、台湾、菲律宾、越南，不但有领土领海争议，而且呢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这些国家呢有联合美国合作抵抗中国扩张的这个意图，但是另外一个国家很奇怪，就是远离中国，并且呢现在正在跟中国据说打得比较火热改善关系的澳大利亚。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澳大利亚为什么也要来趟这趟浑水呢？我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历史，就是本质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日的旧金山合约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但是并没有规定他放弃了主权以后这些南海诸岛的主权归谁。也就是说，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签署旧金山合约的国家的角度，他们认为南海诸岛实际上主权是未定的，并没有明确通过国际合约和国际法来解决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美国一贯对于这个南海主权归属的争议是采取中立立场的，但是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航空自由和这个贸易线路的航运自由。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南海是每年有将超过$3兆的贸易额通过南海地区的。那它对于澳大利亚也好，对于日本也好，对于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对于美国、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贸易航线。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澳大利亚在这方面长期是同意美国的观点的，保护南海航行自由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中国主张的南海地区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主权范围，就会严重的妨碍南海航行自由，妨碍这个国际法上自从旧金山合约以来对于南海主权归属的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通过他的军事实力、他的军事活动，希望通过强占南海诸岛屿来这个把这个有争议的其他国家都排除在这些南海诸岛之外。这个当然会造成跟南海周边国家的强烈的冲突，而美国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冲突，而美国特别不希望看到中国通过军事的作为，通过武力威胁的方法来夺取南海的岛屿的主权。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一位叫蜘蛛长乐这位网友，他说亚太版北约的雏形出现了。 Graph One Photo 他说五角大楼已没有单挑解放军的勇气了，这是帝国的末日。好，没有单挑解放军的勇气了，帝国末日，这当然是指美国现在联合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另外一位叫小义军说，中国和俄罗斯呢应该去墨西哥湾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看到这一次哈，我们这一期节目在网友上的在这个推特上的节目预告呢，这个大多数回应网友的回应呢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就是说呢亲中国，这种现象呢是不常见的、不多见的啊。大部分网友们，刚才我们也援引了两位网友们的看法，其实代表了许多这个亲中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一边倒的这个评论，就认为什么呢？南海诸岛本来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美国现在你来捣乱，你就是没事找事啊，无事生非。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位一位网友甚至建议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去墨西哥湾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这种现象，为什么在这个民族主义问题上出现了这个不常见的网友们一边倒的这种反应呢？首先王教授，您来看看您的看法。
我真的不好说，就是说 有没有这个认知战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讨论这个东西，台湾讨论这个蛮多，就是说中国本来很多时候就会利用大量的这个网军哦，在不同的这种数位媒体的平台哦，进行言论上面的攻击辩护哦，替中国政府，所以我也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假如说就算这些网友这个并不是完完全全受到这些中国网军的影响，或者他们并不是中国网军哦，那我也怀疑说，这个占大多数支持中国立场是真的是支持中国立场啊，还是某一种刻意的结果？
好，汪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民众长期被中国共产党洗脑啊，因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操作民族主义的大中国论述，所以所谓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是根据所谓自古以来的中国与南海的交往的关系而声称的。但是大家知道，南海周边国家自古以来也通在南海地区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贸易，有很多的这个捕鱼的行为，所以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为同周边国家其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行为自古以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某一个岛或者某一个礁到底是属于谁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我刚才说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长期是由日本占领和日本实际有效控制的。那二次大战以后，因为旧金山合约并没有决定这些岛屿在日本放弃了主权以后的归属，实际上开罗宣言当时在这个蒋介石这个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谈到南海主权问题的时候，也只讨论了日本放弃对于南海的权益，也没有谈到这个南海归属岛屿归属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海的主权的宣称和南海的岛屿的这个伸张主权的伸张，和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对于南海主权的伸张，美国长期的态度都是美国是一种中立的态度。
好，
美国并不对于这些主权的伸张持赞同或者反对的态度，美国唯一坚持的就是南海航行自由。
好，那么这一次联合军演，四国联合军演的时间点，观察人士认为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几天之后11号美日非三国首脑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这一次峰会呢是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争议愈演愈烈，美国不断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震慑北京之际登场的。我来请教王教授，您预计三国峰会将主要讨论和处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大家预期的，希望我觉得特别是从美国、菲律宾、日本他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衷心的希望说能够让南海的局势能够平息下来。特别是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个大概从今年的二月开始，中非之间针对这个特别是所谓的在这个仁爱岛礁上面的这个马德里三号的这个问题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海域的这些治权的问题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他们希望透过这个三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我还是觉得说他是希望缓和局势的哦。当然看起来双方有这种壁垒分明的这样一个结果，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讨论的议题方面呢来讲，在这个岸田文雄他去美国之前，他已经先受的这个日本媒体一个访问，那这个访问里面他讲得很清楚除了军事上面的协议他们会进行讨论，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日非相互准入协议，还有包括所谓的军事情报共享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细则这个我觉得可能在三边峰会的时候会谈到。岸田文雄在这个媒体的访问里面他特别提到，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所谓的绿色能源，还包括所谓的它叫做 critical 的这个 minerals， 比较关键性的这种矿物的这种材料，比如说镍好了，在制作电动车里面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料就是镍，我觉得他们不会讨论。 半导体还有这些数位科技的这些部分，他们会针对这些所谓的新的绿色产业的部分来进行，看看三国能不能进一步的合作。
好，
所以除了我们一般所知道军事，我觉得还有其他议题也会跟着讨论。
刚才王教授谈了许多日本的角色，这个日本的角色呢确实有点特别，它不是南中国海国家，但日本除了高调参加四国联合军演和出席三国峰会之外呢，目前据报道呢还在与菲律宾商讨这个防务合作，争取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领土上部署军队。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估日本的动机以及他在支持菲律宾问题上的这个角色和影响呢？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日本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经过南海和台海的，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很多其他的集装箱的运输都是需要通过南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海航线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那第二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对南海区域的自由航行和和平与安全是有兴趣的，日本也对东南亚国家有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贸易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当然虽然不是南海主权的声称国，日本并没有直接对于南海岛屿主权的申索，但是日本对于南海的航行自由、对于南海的安全和和平是有极大的国家利益在里面的。那另一方面，当然跟美国的有紧密的关系，因为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都有共同防御条约，而在这个川普政府的后期，美国政府曾经公开说，而这个政策也是拜登政府继续执行的，就是因为美国跟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任何在南海地区对于菲律宾的公务船只、军事船只的攻击，不管各种原因对他们的袭击，都有可能触动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执行，就有可能使得美国卷入在南海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因此这一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是非常明确的。而因为美国同时跟日本也有共同防御条约，几乎也有类似的态度，任何在东海对于日本的类似的军事攻击，日本的公务船、日本的船只的袭击、飞机的袭击，也会触动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因此这一个美日和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通过美国在中间的资助作用，实际上把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连成了一片。在这一点，我们必须应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跟第一岛链防卫有关的、和平有关的一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对不起啊，今天呢聊天室里网评念的不多，因为我们时间的确呢很有限。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吧。这个首先呢是狮子先生说，美日澳菲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同一天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宣布将在南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中国军方的举措显然是对四国联合海上演习的回应。还是这位狮子先生，他说一方面耶伦呢来中国访问，另一方面呢又举行了非美日澳南海军演威慑中国，那么美国对华政策还是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哇，这个字哈，我分开念嘛，叫功夫不好，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念啊，应该功夫不好。他说菲律宾早晚呢都会明白美国是靠不住的。 慢歪，说对付中国这种国家呢，就是要持续摆出一副要贬他的姿态，他就会缩了，不要被他们用历史装可怜给骗了。Medvedev Dmitry 说，一系列事件表明地区内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和地缘政治争端，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南中国海争端日趋紧张，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争议是该地区长期争端之一，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争端日益紧张，尤其是在中国，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建设的增加，加剧了紧张局势，日美澳联合军演，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举行联合海上军演，旨在彰显与菲律宾的团结，这被视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的回应。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国和菲律宾呢，目前在南中国海日益紧张的对立根源是菲方的原因，因为菲律宾仰仗外部势力支持来违背承诺，反复挑衅。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估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这个根源？中国和菲律宾的冲突会不会失控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几分钟了啊，三四分钟。王教授，您简要回答一下好吗？
我简要回答啊，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会不会失控？关键在于这个接下来这几个月哦，如果发生台风的话。现在在仁爱岛礁上面的马德雷三号会不会因为台风环境的问题哦，飓风的问题哦，导致于它摧毁？中共就是认为说现在是有机可乘的时候，所以才会在这段时间特别跟菲律宾的这个冲突这么加深。那中国紧张，这个中国南海紧张这个根源呢，我觉得归根究底哦，我们看2016年的国际海牙法庭的判决就认为说，中国的九段线的这样子一个紧张其实是无效的。那中国有没有承认，有没有接受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判决结果呢？没有。啊，他还是自行其事。那以至于后来有习近平接下来任期里面的这些跟菲律宾冲突的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谁是根源哦，我觉得相当清楚了。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就跟进一个小问题。您刚才提到这个台风可能对中非的这个岛礁争端呢会有很大影响，您给我们再简单说一下这个原因好吗？
因为这个仁爱礁上面呢，这个有一个叫做中方所说的座滩啊，有一个其实是已经不是功能非常健全的，我们叫做马德雷三号，当初是90年代的时候菲律宾放在那边，其实他是希望这个东西伸张主权，里面还有这个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现在在里面暂住。其实中国是想要等说这个里面的人员已经没有饮水资源啊，或者说等这个所谓的船只本身已经解体了，他在做渔翁之利啊，然后去占领这个地方。但是没想到菲律宾他准备最近他要运送建材，把这个东西把建起来。对，
那么四国联合军演也好，三国峰会也罢，连同美菲最近热炒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其真正目的。其实为了震慑中国，不要打仗。我来请教汪博士，根据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您觉得收效会有吗？就是说北京会不会有所收敛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于南海岛屿的主权伸索，不能够通过军事武力来解决，不能够通过对于南海诸岛的军事化来表现你的主权。南海本来是应该大家共同开发、共同和平使用、共同维护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单方面希望通过军事的方法，通过建立各种军事基地、建立这个机场跑机场各种方法来强制的改变南海现状，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才是问题冲突的关键。
我们今天呢，实施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洪仁教授和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拉夫罗夫访问中国，美国警告北京加大力度援俄。第二个话题是美日安保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北京如何应付？欢迎大家踊跃收看，积极参与。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